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我们再一次读了主的话。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美德教会，我用同样的经文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今天我们一起，我们来学习，来思想主借着马太在马太福音4:1-11这一段经文，主向我们要讲的话。那前面魔鬼在试探主耶稣这第一个试探中，我们我就简单的有一个回顾在这里面讲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无论我们在世上我们受的各样的试探，甚至我们受到何样的这样的苦难，这样的遭遇，都有神的允许，都有神的许可。没有神的许可，魔鬼撒旦他一点都做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在这个地方魔鬼他如同他第一个这个试探主耶稣，他前面的话是用了很相同的一个话，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里面，我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从这个圣经的这个原文，这个若是，从原文里面，从圣经里面所对这个若是这个词的用语，常常习惯用语，它也实际上有一个更通用的这个含义，就是说既然既是就是说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魔鬼他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在这个里面魔鬼在旷野里头，我们知道说他试探了主耶稣3次。那么这个今天我就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来学习这第二次主耶稣被试探，以及主耶稣如何得胜撒旦的试探，以及我们今天如何来学习，如何来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中。这第二次的试探记录在马太福音4:5-7这3节里面，就是刚才圣经里所记说，魔鬼就带他，这个他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这里面有个括号说住，这个殿顶，这个顶原文实际上是个翅就像我们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些建筑也是有类似的就是在这种就是突出在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最突出的这样一个地方让他站在这个地方然后第6节说，对他说，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4:7，主耶稣对他说，就是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这3节经文，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3节经文。当然有前面的1-2节和后面的1-11节，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学习。下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众人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求主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了这经文，让我们听了这经文，让我们学习了你的话，就让我们明白，就让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学习我们了解，更是把它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也行出来。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这第二个这个试探的里面，实际上它牵涉到旧约3处圣经的经文， 分别在诗篇生命记和出埃及记。首先诗篇91篇11到12节，我来为弟兄姐妹来读一下。91篇11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12节继续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魔鬼就沿用了这段经文，虽然他遗漏或者省略了第11节的后半句，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样一句话，但似乎并没有影响整句话的这个完整的意思。因为下面一句说他们用手托着你，已经表达了这样一个相同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说，魔鬼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篡改神的话，他并没有篡改神的话，只是他把神的话他歪曲，他误用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头也并没有批评魔鬼所引用的经文不对，而是主耶稣说主又引用经文的圣，所以主并没有说魔鬼你讲的这个圣经的话你讲的是错的话，不是。但是主耶稣指出，魔鬼你在用神的话，你错误的使用这句话，你背后的目的你是要试探神。所以主耶稣看出魔鬼他的内心说是试探神，因此主耶稣就用了另一段圣经的经文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来反对魔鬼。所以神的话一出来，魔鬼是无力招架啊。主耶稣在这里引用是生命记6章16节，就如同这个第一个试探，主耶稣也同样是引用了这个生命记啊，都是生命记里的话，神的话。所以在这个里面，生命记6章16节这里面讲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主耶稣用了这句话经文的前半句，就说你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那么他这句实际上这句经文的后半节，他是来解释前面这个经文神为什么借着摩西讲这样的话啊。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个玛撒，所以呢实际上他就是讲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7章那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一段经历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出埃及记17章1到17节，我们一起来恭听主的话。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站在按着帐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厅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人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生命记这样的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这个命令，兼颁病重新申立这个诫命，就是从这个17章这样的一段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的这样一段经历而来。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喝水，本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旷野，以色列人带着他们全家老小，还有他们的牲畜，他们在旷野里面去旅行啊，那么没有水根本就活不了。可是偏偏旷野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这些绝望的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摩西啊，快向神给我们祷告吧，我们没有水了。如果我们没有水，我们全家老少，我们的牲畜就要死在旷野。”我想如果他们用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用这样一个话语跟摩西去讲话，神一定不会责备他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从心里面到他们的言语，从他们的言语就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心，因为耶和华是能够看透人心的神。所以圣经跟我们说，以色列人不但是跟摩西争闹，所以摩西把那个地方起名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啊，就是争闹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争闹啊，就是米利巴。然后他们不但是和摩西争闹，而且他们是试探耶和华，所以他们外表上是跟摩西争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试探耶和华。所以摩西说这个地方就叫试探啊，就叫试探，就叫玛撒，玛撒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发音就是试探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借着虽然是骂摩西，咒骂摩西，甚至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你要害我们，但是他们是发泄对神的这个不满。所以圣经说他们实际上心里面其实是不相信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反映出以色列的不信。所以耶和华神不喜悦以色列人，所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和华不喜悦他们。因此圣经说他们是试探耶和华啊，所以是。因此在生命记中大约过了38年啊，实际上是说整个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神让摩西面对这新兴起来的这一代，那么以前那悖逆不信的那一代已经都死了哈。当时摩西神说，那么这个从你们这20岁以上的哈，你们都一定要倒闭在旷野。所以神借着摩西向这新生起来的这一代向他们重申诫命啊。所以有人说，虽然这个生命记我们读起来好像是重新，好像是把这个出埃及记，把这个立位记，把这个民数记，许多的诫命又重新讲一遍，实际上里面你看有一些地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致不一样哈，有一些增加，有一些补充。实际上摩西在这个生命记中是跟以色列在新生出来的这一代来讲话，实际上当然我们知道说是跟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历世历代属主的人来讲话。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啊。就像你们上一代因着悖逆已经完全倒闭，已经死在这个旷野中，你们的这些父辈啊，所以是一个何等的这个血的这样一个惨痛的教训。好，那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主耶稣这个时代啊，因为出埃及记记载的这样的以色列这个故事，当时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已经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之前1450年到大约1500年啊，差不多15个世纪之前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一个世纪。那么我们再回到主耶稣这个时代啊，主耶稣这个时代，那么主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等待着圣经，神借着圣经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啊，所以他们相信说弥赛亚有一天一定会来。虽然我们这1500年来我们有这个得胜的喜乐，但是我们更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种苦难，这种被欺压哈，甚至到了今天我们国破家亡啊，我们生不保啊，这个生不保息哈。 所以他们相信弥赛亚有一天一定会来啊，一定会来，而且他们相信说这位弥赛亚一定是来，而且是极荣耀的来，他突然就站在圣殿，然后啊拯救我们以色列人，然后打败一切的邪恶势力，然后他要做犹太人的王，他要统治全世界啊。他说你们啊，他说你们看这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知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哈，所以不错哈。所以魔鬼这第二个试探实际上是极其具有这个诱惑力哈，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以色列这个历史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啊，所以他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凭着这个圣经啊，借着圣经借着圣灵今天他启示我们，我们知道说也是拯救我们这一切信他的这些外邦人啊，包括这些相信他的以色列人。所以在当时这个圣殿，当时是有圣殿哈，这个大希律哈，希律王哈，他所建的这个圣殿。那么当时这个圣殿虽然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建好，但是已经在使用哈。所以当时这个圣殿是以色列，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来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的中心，那么圣殿更是这个更是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他们一切活动的这个中心哈。所以圣经这一段里面说，这个魔鬼带着这个主耶稣进了圣城，进了圣殿，我们不知道是在意象中还是在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圣经里面是清楚明白这样讲。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确实是和这个魔鬼撒旦当时是一起站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顶上。也许圣殿的底下有聚集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犹太人啊，包括这些这个大祭司，包括这个祭司各样的撒都该人哈，或者是这个法利赛人，或者各个样样的哈，层层形形色色的人哈。也许他们站在圣殿上，也许没人发现，但是如果主耶稣他真的是从圣殿上这个顶子上面，甚至是说圣殿这个翅的上面哈，那个檐哈，无檐那个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无檐这个地方，然后他从那个地方从天而降，他跳下来，然后他站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我想以色列人一定会欢呼哈利路亚哈，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弥赛亚来了啊，来拯救我们了。然后这个一定是这样哈，所以那么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做弥赛亚，他做王，他的这个使命也就轻轻松松的也就能够完成了。所以说，这就是魔鬼撒旦他的这个试探的这个极大的诱惑。如同这第一个试探哈，都是让你看到似乎说你稍微就是灵活变通那么一点点，你就可以很轻轻松松的，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完成你的这个任务哈，何乐而不为。但是主耶稣就知道说他来到地上他是完全遵行神的话，就像第一个试探说，主耶稣说我无论做什么，我无论甚至我无论想什么，我都是完完全全没有我自己，完完全全照着神的话去做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主耶稣他知道说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做弥赛亚，他做王掌权，他是借着受苦，他是借着去死，他来拯救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来拯救世上一切的人，他是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苦，所以他说我不去走那些捷径啊，所以他说我是借着这个苦，受苦受死来拯救罪人，我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一切信他的人的这个心中他做王掌权。我们也知道说借着这个圣灵，我们也借着圣经，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他真的是极荣耀的，他以极荣耀的带着天使天君，他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圣经说就像闪电从西方照到东方哈啊，站在这个全体世人的面前，地上的万族都要向他哀哭哈，所以就是这样哈。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来思想这两幅经文，一个是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和十二节，以及生命记六章的十六节，不是都是同样圣经的话吗？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矛盾吗？为什么主耶稣要用第二处经文来反对他的第一处经文呢？来第一处经文呢，实际上不是，主神的话永远不会变，主耶稣不是用生命记的话来反对诗篇的话，那样的话那就不是神的话。主耶稣在这个里面，他用生命记神的话来指出魔鬼撒旦，虽然他引的圣经是正确的圣经，但是他去误用了圣经，曲解了圣经，以至于他用圣经来去诱导人，来去引诱人，来去犯罪啊，得罪神。所以我想是这样。那我们这里面我们就啊可以看一看，这一个误导一定是啊从魔鬼撒旦而来哈。他实际上他怎么来误导我们呢？是有的时候魔鬼撒旦他常常他是把啊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信神的我们这个动机和我们的这个一个结果，他常常他在不经意中他就把他给他混淆了，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让我们屈就是啊误解了这个动机和这个结果，以至于我们就误解和误用了圣经的这样一个真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的一贯的真理，就是无论新约旧约，神一贯的真理就是说，当一个人你遵行神的话，你遵行神的旨意，一定带来神的祝福，神一定祝福你，一定带来神的祝福。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祝福，当然神的保护就是神的祝福哈。这是神的这个祝福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结果，但不是我们的动机，这不是我们信神的一个动机。我们的动机是凡事我们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圣经一贯的真理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荣耀神。以色列人他们神要说我拣选你们是让你们为我做见证，就是为神做见证。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所拣选，被神兴起来，他们的动机应该是在这个地上来荣耀神啊。所以这个动机是荣耀神。一般我们人我们是动机在前，我们结果在后哈，一般是这样。所以我们任何人我们做事，我们都先有一个做事情的动机，因为这个动机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一件事，我们就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哈。所以这个我们常说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这么用。因此呢，诗篇在这里面，诗人他在祷告中，他神感动他，圣灵感动他，他就发出这个啊这个啊先知的这样话说，神的子民，神一定保护他，神一定保护他，神一定派天使来保护他。所以这里面神的保护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结果，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他神绝对不会改变。同时我们人我们跟随神，我们信神，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跟随他，我们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爱神，我们要荣耀他，所以我们要照着他的话去做事，去遵行神的命令，做神所让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动机啊。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魔鬼撒旦他把这样的一个啊圣经的真理，他把这个神所赐福的这个结果，他诱导我们成为我们做事的一个动机啊。所以呢，当我们人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动机，把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把它混淆起来，我们给它搞乱的时候，所以因着我们这个世上这个有限，我们人那个头脑的有限，我们迟早就会陷入到魔鬼撒旦的这个圈套。实际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一想， 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就是被魔鬼这样啊引到这个试探的里面，以至于他们犯罪，把人都带到这样一个犯罪的这个境况里头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讲哈，就说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切的结果不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面，不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面，因为我们的人的生命有限，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认识也有限。就算我们今天的科学，就算我们今天我们认识神，我们也是有限。所以圣经说，将来我们今天认识神，就像从镜子里面，我们是模糊啊。嘛，这保罗说，所以我们只有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面对面的见到神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有限啊，还是有限。所以呢，这个结果因着这样的一些有限，所以这个事情的结果真的是不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面，我们无从知道事情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说，一切事情的结果都在神的手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切事情那终极的结果，在这一位爱我们大有能力的神的手里面。所以以至于当这个信心，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简单的信心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生发出那在世人看来都不可理解的那样一种力量出来，因为任何的困难都不可能压垮我们。所以这就是讲到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试探神，因为当我们试探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信这一位神啊，我们就是因着我们把这个结果啊当成我们这个啊常常把这个当成我们的动机，当这个结果在短期临时的这个结果和不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有限的这个逻辑这种理性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天塌了，我们就以为神没有神了，或者我们以为说神不爱我们了，以至于我们的这个信心就失去了，我们就一切我们的指望就没有了哈。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可怕，这也是魔鬼这个试探的可怕之处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跟随神的动机就是我们爱神，我们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去生活，我们去啊工作，无论这个结果真的这个临时的这个结果，无论是胜利，无论是得胜，无论是甚至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好像是失败，好像这个结果是一个痛苦一个苦难的结果，但是我们动机是说我们荣耀神，我们荣耀神就够了哈，我们为服侍神就够了。所以无论什么结果，难道我们心里头不是都有喜乐吗？因为我们荣耀了神，我们的动机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增长。在苦难中我们信心可以增长，在这种得胜的喜乐中我们信心也可以得，我们也可以成长。因为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祝福当成了我们去追求神的动机，这样本来是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难免就会忽高忽低，我们的情绪就会不稳哈。因为现实中不是常常会有好人没好报坏人活千年这样的现象吗？当我们活到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这样，我们难道不会，我们就会陷入到这种怀疑，轻则怀疑，重则不信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们这样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也就是在试探神。试探就是不信，不信才会试探。对于魔鬼的试探，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用我们人的逻辑去分析，去利用理性这样的这个去推理，然后我们去找出我们解决的办法。圣经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如果是那样的话，当我们面对魔鬼的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陷入到他的网络中， 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实际上夏娃我们从他来看也曾经是一个伶牙俐齿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一个这个老祖奶奶，但是结果怎么样？他是失败了。所以今天的许多人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们妄图依靠自己的这个头脑，我上过学，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大学问家，我是一个博士，我是一个什么院士哈？他说我一定要用我的理性哈，我要把神想通了，我一定去信啊。所以还自以为是聪明，其实你早已是着了魔鬼的道，你还不知道。实际上，我们今天说，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主耶稣的办法。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神的话一出来，魔鬼是招架不住的，他只能逃跑。当他试探神的时候，神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需要再说第二句话，魔鬼他就不敢再讲，他就不敢再跟你争辩，因为神的话在那有力量，他就发不出声音来。他甚至的这个魔鬼的心他已经都消化了哈。好，上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这个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下面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读圣经，实际上我们也是很简单。第一部分就是说，神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到底他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如何正确的来理解，来以经解经，借着整本圣经，我们来理解这一段圣经神到底讲什么话。然后下一步说，主啊，这一段话你跟我讲这句话，你要我怎么做？你如何让我把这一句话应用到我的生活中？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下面我就和大家来分享这第二部分，我们如何靠着神的话来生活。下面我讲一个这个小的故事，就在这个去年2016年11月啊，在有一篇这个文章啊，这个题目叫罗一笑，你给我赞助。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哈，我看底下有一些人说啊，哈哈，就啊了一声哈。这样一篇文章，当时在大陆哈，借着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哈，这个朋友圈是一个很有威力的哈，据说有几万人在用哈。这个朋友圈虽然是可能几十几百人一个小圈，但是这个几百人里这一个圈里面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圈一个朋友，就圈圈圈圈圈圈相套哈，就把这个几亿人哈就套在一个里头哈啊。所以呢，这样一篇文章，虽然好像是在一个这个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出来，后来一下子就传遍了几亿人哈。所以这文章的作者呢是在深圳哈，在大陆，在深圳，广东深圳，他是一个作家啊，他是在这个出版社里头啊，出版社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出版社也都是不景气哈，因着这种媒体的这样的发展。所以呢，他这个作家在这篇文章里呢，他称自己五岁的一个这个可爱的他自己五岁的可爱的这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叫罗一笑啊，罗一笑就是一二三的一笑，就是微笑的笑哈，他姓罗哈，罗一笑。他说在当年9月份哈，被检查出了得了白血病哈。这位作家啊，这个罗爸爸，这个作家文章真的是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啊！我当时看了这个文章，我真的也流下了眼泪哈。写出了一个父亲在面对一个躺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他也贴出几张照片，生病前也真的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然后生病之后因着化疗因着放疗，整个的头发都掉了哈，然后在那种痛苦挣扎中，这位父亲这种心痛、这种无力、这种绝望的心情，被这个作家都写了出来。在关注和转发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人们因为这个心被感动，也纷纷捐款给这个罗家。因为这个作家这个罗尔在文章中也曾经说，他的女儿 这个因为住院，他每天要花费50000元的这个人民币，他家里面非常的困难，包括这个罗尔，这个父亲罗尔，他的父亲在啊外地哈，也是生病住院，他的我们本来是要去看他的父亲，啊也没有时间啊，也没有金钱，所以他啊为他的父亲也伤心难过哈，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了之后，迅速传遍了这个几亿的人哈，所以呢，在这一篇。啊，这个除了这个罗一笑，你给我赞助这篇文章之后呢，大家又陆续看到了这个作家写的这个好几篇其他的文章哈、啊。其中我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震撼了我的心哈、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他这篇文章叫《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啊，也是一篇不长的文章哈、啊。那这个。啊，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哈、啊，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他说：“耶稣，你要是不让我的女儿活蹦乱跳的回到家中，你要是让我的父亲未能体会到我的孝心就悲凉的离世，我就不信你了，必将做你永远的敌人。你别用地狱吓我，我不怕。”那么当然这个文章里面没有作者没有讲到他这个是不是基督徒，如何的信主，这个见证，所以我猜测他这个他一定是一个去教会的人，可能他也一定啊是一个受洗的人，所以说他可能是自认为他是基督徒哈、啊。那么他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不去在这面去妄加评论哈、啊。当然我知道说他一定是一个这个至少他自认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说他才可以讲这样的话啊，世人如果不信主的人可能都不会讲，所以呢当然了后面还有后来这句话这个罗一笑这个故事哈、啊、成为很轰动当时在大陆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细节在里面哈、啊、因为后来有人在网上就揭发出这个罗尔这个文章这个里面医疗费用这个弄虚作假，然后他们这个捐款有人说是募诈捐，反正这次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哈，我们不做讨论。这个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网上再去搜一搜，再去查一查。现在还在网上有许多的这个讨论哈。我现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他的这第二篇文章，说实际上他写了很多篇文章哈，就是这篇文章说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就是这篇文章他结尾的这一个段公开的这个宣告，就说耶稣你要是不让我的女儿活蹦乱跳的回到我的家中，我就不信你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魔鬼在当年2000年前在旷野试探主耶稣基督，或者这么说，这个魔鬼3500年前在这个旷野他试探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犯罪跌倒，然后2000年前他又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40天他饥饿，他禁食祷告，他饥饿，他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他照样他来试探每一个人，特别是包括那些属认识神属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今天在现今的教会，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是今天是何等的真实，你不要说我们这是以前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旷野中以色列人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在我们中间，他就一定让我们在旷野有，应该我们要水就应该有水，要食物要吃就应该有吃，否则你就不是神，你就不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逻辑，他们不是凭着信心，他们是用他们的逻辑，所以他们说以色列人不在啊，这个神不在我们中间。那么魔鬼在旷野中对主耶稣基督他的试探，他也是用着他的这个邪恶的这个逻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完成你弥赛亚的使命，因为圣经他说神会在一切所行的路上保护你啊，否则你就不是神的儿子啊，类似于这样的话。所以这个作家这个罗某他也说，耶稣如果你是神， 你要让我信你，你就应该救活我的孩子，你就应该让我在我病中的父亲面前，让他在死之前让我有尽孝的机会，否则耶稣你就不是神，我就不信你。何等相同的逻辑，何等可怕的试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面对这个极大的难处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这个人力所难以解决的时候，您心里面对神的态度到底是怎样？不知道的弟兄姐妹，您有没有观察到，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个别的一些基督徒，当他们身体遭遇到极大的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这个我们知道说他们的夫妻关系遭遇到极大的问题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一定要以离婚这样的这个结局来收场的这样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失业，而且长时间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这些时候有些人是不是渐渐的就在教会里不见了，以后也再也不来了？大多数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我们也不去论断别人，但是个别我知道的确实是他们不再来聚会，他们甚至他们不再信靠这位神的确切的理由，实际上确实是他们说神不爱我，如果他爱我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样的事，为什么，所以我再也不去教会了，所以这样的神我也不去信了。真的是何等痛心的事，在这样的试探中信心的软弱带来的，我不知道是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在世上暂时的这样的一个灰心失望绝望，这样一个暂时的这个神的管教呢，还是将来永世与神的隔绝，永永远远在那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样的刑罚里面，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我常常想到这样的弟兄和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沉重，为他们祷告，真的是求神求圣灵让他们起来，真的是看到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就像约伯这样，他在这种极大的这样的难处之中，极大的这样的难处之中，我不知道正常了，我应该到几点啊？还有十分钟。就像约伯，他在遭遇那极大的这个艰难的时候，他不但是他的房子，他所有的房屋没有了，他所有的财产没有了，他的牛、他的羊、他的骆驼，甚至他十个他从小一手辛辛苦苦养大的十个儿女一瞬间都死去了，甚至他自己也是在这种极大的这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边缘，圣经说他从头顶到脚底都生了毒疮，生了一种莫名的这样一个痛苦的一个不可医治的这样一个重病的时候，所以约伯他跟他的太太讲了一句话，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当我们站在这个身外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觉得这样一个话有多大的分量，但是当你遭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约伯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这种铿锵有力，他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宣告，他就是说宣告说神做万事都有他的主权，他说我们在地上无论 神去啊，神所赐的，神所做的是福是祸，神都有权去做。当然我们知道说罗德啊，对不起，我们知道约伯他对神的认识是有限。我们今天新约的我们圣徒，但是我们知道说约伯他对神的认识虽然有限，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是那样的大啊。所以这就像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好像是无限，所以以至于约伯在绝望中，在毫无指望中，他可以发出那样的呐喊，划破这样的黑暗。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说，我自己要见他，我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或者说并不像那些啊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借着圣灵，我们感动，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个降啊赐福的人，他不是啊降灾祸的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地上有灾祸，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今天在这个时代有魔鬼，神有的时候也允许魔鬼撒旦为要我们成长，他允许撒旦有这样的试探存在。但是正像约伯所说，神他有他的主权，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但是约伯说，我相信神的这个主权，我相信神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神，就是他是我的神，我即使是在这个皮肉灭绝之后，我一定见到这位赐福给我的神。实际上这位赐恩典的神还没有在约伯他皮肉灭绝之后，神就让他看到在这个神所赐他的福，就在他有生之年，神就加倍的赐福他。当然信圣经里面也有，就像亚伯拉罕，圣经说在他死了之后，他还并没有看到神所赐给他那天上的基业，但是他凭着他信心的眼睛，他已经看见了天上神所给他预备的那样的房屋啊。所以这就是信心，信心带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力量。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啊！感谢主，借着约伯的这样的见证，借着历史历代啊弟兄姐妹这样信心的见证，也借着教会我们中间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我们啊这个弟兄姐妹这样美好的见证，激励了许许多多世世代代我们身处黑暗苦难中的啊这个信徒，让我们透过这个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得见神和神那终极的那样的应许，神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人所能讲的只能到这里，但是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永永远远，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样的祝福永永远远没有穷尽，你的信心的力量在我们心里面，那是我们啊人所不可以想象的。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那样的啊祝福，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看，也未曾听到，我们的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就求主你把这样的信心你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即使让我们遇到何样的困难，让我们遇到何样的软弱，主你让我们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圣灵保惠师，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活出这样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